浅搭薄沉，就像我们所说的海市蜃楼啊，是虚幻的，不是有的啊。那世间热实验呢啊，这为什么这世间呢，像这个热食啊，夏天的那个马路上那个羊焰呢，看起来好像有像啊。你看那个鹿啊，他看到热食焰，他以为是水，所以那个科鹿就会一直追追那个热食焰，他追到哪里？他看到那一滩水就往前面就移一点，到最后他渴死掉了，那个水还是永远在他前面啊。所以这个世间热实验就是比有这个像，根本没有实体呀 那银河水月光啊，那为什么这水月光就是比水中的月影啊？为什么我们世间像啊这个世间像不仅是如梦幻如浅搭薄沉，像热实验又像水中的月影一样啊，这水月光就是比水中的月影，可以看但是摸不到取不得啊。我们根尘接触所接触的这个相就是这个样子，可以看但是你取不得，所以你觉得啊这个东西是你的，不要说什么你这个身子都不是你的了，哪是你的，那只是你心里觉得这是你的这样而已，就是简就是你的这样而已。所以你看有的人呢 他到那个山坡地一买一百甲，他跟人家介绍这一块地是我的，对不对？这一块地是这个我的，他拥有它吗？没有，还是鸟在那里筑巢啊？大家也去那里登山，他的只是感觉那是我的而已啊。所以那个林清吉居士讲了一个故事啊，说的很有意思。他说有一个人呢、在阳明山。有一块好大的土地啊，几十甲土地啊，他都跟你讲这一块土地是我拥有的，是我的，可是那块土地他根本就用不上，他在那个地方荒芜的啊。那有一天有他的朋友啊遇到了他，他又跟他展现他的财富，那一块土地多少坪啊，多少甲，那是我的哦。那他的朋友很有智慧，就问他哦，那是你的啦，那如果你将来死掉以后啊，你会准备给他埋在什么地方啊？他说：“当然埋在我的土地上啊。”他说：“是啊，那你埋在你的土地上，那应该是土地是拥有你呀、对不对？不是你拥有土地呀、土地拥有你才对呀、因为最后你还要埋在土地上，你得到什么？对不对？土地还把你拥住了，而且你还不能占了十几甲，只能够三十六而已。”对不对？最后你又被土地包住了，哪是你拥有什么？我们世间就是这样啊，一切都是你的心想生，你自己的感觉而已啊，所以只是看而已，水中焰，但是你就把那个形象当成是真的了，就念念这样执着，所以修学佛法就是破执着而已嘛。你执着有，佛告诉用空来破你，破你的有啊。等到你执着空，再帮助你把这个空放下来，用中来放下空。等到你又执着中，佛最后再叫你把中也放下来，究竟放下来了，就成佛了，就成就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世间的话，世间的一切万法真的是水中的月影而已啊，得不到，只是让你欣赏欣赏而已。所以你懂得欣赏，世间就是乐啊，你要拥有那就是苦，因为你究竟得不到啊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经文，何因说觉知，即以菩提分。这个觉知啊，觉这个字就是能够觉察哈、我们心术的偏正，我们心的偏一边了，或是正啊，这个称之为觉法。那因为它的觉法不是一，是好几种，比如像我们这个七道品七颗三十七道品，这个都是觉法。所以何因说觉知，即以菩提分。所以从这段经文来讲，这个觉知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。这个三十七道品的七颗，这七颗就是四念住啊，然后四正勤，四如意足，然后五根五力，七菩提分，八正道，这就是这七颗啊。因何说觉知？因为即以菩提分，这个菩提分就是指三十七菩提分，就是指三十七道品，这个是从 这个七颗里面所延伸出来的啊。所以这个截肢啊，不仅仅只是七截肢啊，它应该是表这个七颗的意思。那给予菩提分，这菩提分就是37道品啊。那个四念住就是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那这个四正勤就是啊，恶念已生，令之死断；恶念未生，令之不生；那善念未生，令之死生；善念已生，令之增长。啊，这是四正勤。那四如意足就是意如意足，跟精进如意足，跟念如意足，跟慧如意足。这五个啊，这四个。那五根就是信根、净根、念根、定根跟慧根。那由于你的精进有力量了，所以这个五根就变成五力了。那五力也就是变成信力、净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啊。那接下来就是七菩提分。这七菩提分呢，这个七菩提分，我们也叫做七截肢啊。这个七菩提分，这里面呢，有折法菩提分、精进菩提分、喜菩提分啊，有折法截肢、精进截肢、喜截肢、清安截肢、念截肢、跟定截肢、跟行舍截肢。那最后这八正道，第一个是正见。第二是正思维，第三是这个正业，第四是正命，第五是正言仪，第六是正精进，第七是正定，第八是正念，这八正道，这合起来一共是37菩提分，也叫做37道品。合因说觉知啊，给予菩提分，这个是我们藏教里面的修行的方法啊。这个是一我们苦集灭道那个道地里面所开演出来的苦集灭道，这个苦集是我们世间的因果，因为你过去生召集造业召集，所以今生感果来受报。如果你想入涅槃得解脱啊，那个灭就是指入涅槃，正入涅槃得到解脱，出离三界生死轮回是苦啊，那你就要修道啊。所以灭道是出世间的因果啊，也就是出世间的缘起法。那个道我们一般都是指戒定慧三无漏学啊。那从这戒定慧三无漏学展开，那就是这37道品。所以这37道品也有叫做37助道品，就是助这戒定慧三无漏学的啊。所以为何说觉知即菩提分，这个就是叫我们出离生死轮回啊，然后入涅槃。所以这个是藏教所修行的。那因何国土乱？因何作有见？因何不生灭？是如虚空华。那前面佛陀说了，那我这个世间呢，如梦幻，都像梦幻泡一样，像水月光一样啊。那为什么国土会乱呢？对不对？那既然都是影子隐患的东西，为什么国土会乱呢？那当然众生不了解啊。所以为什么大乘佛法一个讲空义，一个讲唯识啊？唯识是有，空是讲因缘有的自性空啊。那唯识是讲虽然是有，但不是真有的，是真空妙有的，是虚幻不实，是你世心变现的，是世所变现的一个假象而已 啊叫你放下。如果个个都能够放下你的妄想分别，那国土就不乱了。因为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就会去争，就会去躲，就会去抢，那国土就乱了啊。所以因何国土乱了？因为我们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修学佛法一定要通达实相。所以有的人对这实相这两个字啊是很清楚，但是一问什么是实相，他一下就傻住了。实相就是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啊。事实真相 最容易理解的，空不可得，因缘有的自性空，是你四心变现的啊。在那个佛学入门里面，太虚大师把它分成四点来做说明，一个就是诸法毕竟空啊，连空也空了，一切法当体是有空皆理的相，这个离体，诸法毕竟空啊。第二个是八事二物合，第三个是无法三自性，第四个是法界无障碍。原来我们这个法界是本来是没有障碍，是因为你的一念妄想分别执着，把本来世事无碍的法界变成我们现在人尘境界的世事有碍、世事不如意的境界呀。所以我们迷失的真理呀，自己就要感受到苦果。所以国土乱，是因为我们众生的愚痴啊，不明白实相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不了解空义呀。那因何作有见呢？那为什么大家会作有见呢？明明是空，为什么大家会突然之间把它作有见呢？这在楞严经就解释得很清楚了，都是我们知见立知，意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出。最先只是看到空，然后看空，接下来就看到了明暗的对比啊，然后接下来就执着这个境界，然后就有了四大的产生，地水火风的产生，然后加上我们越迷越深，把这四大聚合在一起的假象以为是实有了，就从空而变成了有了。所以因何作有见，这是指我们众生为什么从第一空里面突然变成空，然后最后空再变成了有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如果要了解这个道理，唯有我们再把楞严经再拿出来翻一翻，大家就了解了。我们本班有很多人都是研究过楞严经的，所以我在这里讲因何作有见这个道理，一讲大家就回想一下就了解了。那因何不生灭，是如虚空华。那为什么只要证得心不生不灭，就能够看到了这个世间像虚空华一样啊，是个假象啊。我常常讲，我们心攀缘的时候，我们心本来是急躁的，如果你心是急躁的，那就像镜子一样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它是如如不动的。如果你取向动心啊，那个心的作用就是生灭了，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就变成这样生灭相了，生起灭气，生起灭气。如果你如如不动，不取向，它就急躁了，不是生灭心的，它就是如如不动的。不是生灭心的这个心啊，这个心相啊，谁都看不到啊，它是凌空啊，像虚空一样看不到啊。阎罗王就找不到你了。如果我们心是生灭了，刹那升起，刹那灭去，那就有相了啊，那就有相。所以我上次跟大家举一个禅宗的公案啊，那就是大耳三藏，是不是啊？印度的那个大耳三藏跟我们中国一个叫做慧中国师是吧，他们啊，那个大耳三藏他说他有他心通啊，那皇上叫那个慧中国师给他勘验勘验哦，慧中国师心里想，哎，他在看猴戏，哎，那个大耳三藏就讲啊，国师啊，你怎么跑去什么地方去看人家在耍猴戏呢？哦，被他看猜到了，被他看到了，因为他心里有相嘛，生灭嘛。那第二次也被他猜到了，第三次他放下了，如如不动了，心不再攀缘了，放下万缘了，身心脱落，放下万缘，守住这个境界，那个大耳三藏再也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慧中国师说，这个是个野福什么？是野福身或者什么？表示他根本还没有见性嘛。他不了解，他只是有这五种神通嘛，没有真正证得落尽通啊。我们真心的道理你都不晓得，对不对啊？因为如果说是为什么他真心的道理不了解呢？如果啊，我把其实让大家参也是一件好事情，但是如果大家参呢很辛苦，我这么一讲大家一定很辛苦，但是我把这个道理说破，让大家啊这个解开心里的疑团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是那时候，如果慧中国师一念不生啊，他问这慧中国师问这个大耳三藏说：“好，那我现在心在哪里？”如果那个 那个道三藏了，如果是真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，他就会说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为什么呢？打成一片呐、啊，跟他合而为一啊，打成一片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会不知道？表示他没有真正的明心见性嘛。我们自他之间呢、啊，是不隔毫端呐、啊。所以佛都看到我们心在想什么，我们在做什么，在动什么，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、啊。对不对？我们看不到他，因为我们有我法二执障住了。那众生的一切心都在佛心里面，没有分别、啊、如果真正一个正的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的人，他说我的心在哪里？他就说我你的心在这里，在他的心中嘛。他就知道你的心在我的心中啊，啊，无二无别啊，你了解吗？那因为他不是真正明心见性的、啊。所以他只有五种神通，有点宿命通，所以他说这个是野浮禅了、啊，他根本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嘛。明心见性当然知道心是骗一切处的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呐、啊。随便一弹指、一拍桌子、一做什么都在嘛。你拍我的就等于你的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我们世间人常常要讲开玩笑的说，我的就是我的了，你的也是我的了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哎，开悟真的就是这个样子，我的就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哈、啊。大地悉皆归啊，通通归向他那里啊，一就是一切啊，啊，他没有分别啊。所以啊，为什么证得不生灭，世俗虚空化？所以没有开悟的人啊，他的没有明心见性的人，他心往外延，那心就是生灭相。生灭相有五通的人就看得到啊，当他心如如不动的时候，有五通他也看不到。但是明心见性，他晓得心是打成一片的。那我们心往外攀援那个境界、啊、就是一个刹那一个刹那一个刹那，一幕接一幕这样演戏过去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就被这相续相，三心的相续相所骗了，以为哎呦这个是真的。那如果一个是心不生灭，他是急躁的，那急躁的人他看这个世间呢、啊，就像我们把那个电影院的胶卷300一共好像是要那个多少公里的那个胶卷同时展开这样看的，同时这样看的，看这个胶卷，同时看一部电影的这个胶卷，同时这样看，它不是一个刹那一个刹那一个刹那这样看的。我们生灭心就是像看电影，是一那个胶卷是一秒钟12次的开合，一幕一幕这样接下去看的，你就被他骗了。那那个不动心的人，不往外延的人，他看是看胶卷同时展开这样看的，所以你看他念觉平等啊，他同时看了这么长的荧幕，他同时这样看的，这念觉一样啊，平等无二。所以你看他看这个胶卷同时看，同时打在墙上就看这一幕，你看当然他知道这电影是假的嘛。他看那个这么长的那个胶卷同时打在有那么大的荧幕的时候，他里面即使演恐怖片，演那个真实那么恐怖的片，他也不会害怕，你说对不对？他同时看的嘛，那你一幕一幕接下来看呢、啊，你就被他吓得半死哦，那个真实很恐怖，对不对？你就被他吓得啊惊叫不已啊，啊，所以啊，当你云何不生灭，当你心不生灭，如如不动，用急躁之心，你就看到势如虚空花，真的果然是像虚空花一样啊。虚空花就是当我们眼睛这样眯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空中有这样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这样空中这样掉下来，它根本就没有啊。所以世间的这个相根本就没有啊，这虚空花是指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当你心不动，你就看到万法的事实真相。你心往外攀缘，那你就像看电影一样，一个焦点一个焦点这样接续下来的相，那你就有时间有空间啊，有地点有分别。如果你是整体的看一个那么长的胶卷，那你念觉平等，在场这一刹那念觉平等，你就知道这根本是假的嘛，你就看那个片子你就不会害怕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是用的是生灭心，不是用真心，用真心那就永无挂碍啊，远离颠倒梦想啊。好，我们再翻过来第16页，云何结世间？云何说离智啊？这个结世间， 就是指佛陀啊说种种法令众生觉悟世间，佛陀说种种法叫我们要持五戒修十善修四圣第十二因缘六度万恒啊，来破除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觉世间。那为什么因何说离智到最后还叫我们说哈不可依止啊，自心中要不可依止，要不立一法，一法都不可得啊。为什么最后还讲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，这离智是归无所得。为什么佛陀告诉我们呢、啊、哈这四谛十二因缘都不能执着啊，这什么道理啊？这个《金刚经》已经解释过了，如果这个要再解释又很长的时间，这个留到经文再来探讨啊、哦。你妄想者谁啊，因何虚空蔽啊？啊，那你的妄想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的妄想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心念念都有相啊，我们现在念念心中有个我执，你有我执就有分别心啊，所以我们永远都在这五种受里面苦乐忧喜舍啊，即使是你的苦乐忧喜，但是你那个舍还是有着结受在那里，但是这个舍很快又变成苦乐忧喜的，又随着你的根尘接触又有了苦乐忧喜，因为我们我执未破啊，啊，身见我执未除啊，所以我们心里永远都是有，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有心去掉了，往往又出那个无心啊，所以无心你把有去掉了，无心你知道这也是个障碍，也是个妄心。那我们能够体会到的要么就是有心，然后我现在心都空了，把它空掉了，无心我也可以体会得到，那有无二心都离了，那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所以你妄想者谁啊，那这样有无二心都离了，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我们勉强给它一个名称，叫做佛性，叫做真如本性，叫做什么呢？对吧？那我们用这么多的名词啊，目的就是具体显用啊，啊，所以悟的人不是什么真心妄心，真妄本来是一家、啊，对不对？是你迷了叫做妄心，啊，觉悟了真妄都不可得，唯有一心的体用而已。那心体空寂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呢、啊，无形无相、啊。所以离妄想者谁啊？其实像这个境界都叫你一念反照，我们这自心的体用具体即用，叫你直下慧取，否则的话说哎呀你的妄想是真心是佛性，那又变成一个名词，有了名词又不是真的啊。所以这离妄想者谁啊，就是你自己的本地风光了、啊，本质清净了、啊，具足万法的无住真心啊。那云何虚空蔽啊，那为什么佛陀要用虚空来比喻这离妄想的自信呢？它是真的是临空了、啊，具有见闻觉知的妙用、啊，但是临而空，空而隐呢、啊，你心体了不可得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常常啊用那个《那个楞严经》里面的空如来藏，它虽然我们见念心体是具足万法，但是它心体是低一空的，是空如来藏的，但是它根尘接触能够现种种差别相。迷的时候就叫做烦恼，悟的时候这些差别相，这世间万法的差别相就叫做菩提啊。那是从不空啊，它本体是空的，但是为什么会现这些种种相呢？这是从不空如来藏现前的。那其实呢，空是为体，不空是为用，所以体用是一件事，所以我们眼前的境界当下就是空不空如来藏，所以我们眼前的境界当下就是真空妙有啊，都是你自己这一念心变现的啦。所以啊，佛用虚空来比喻啊，但是不是叫你执着虚空的相。所以六祖大师在谈经说得很清楚啊，心如虚空不着空相啊，心等虚空而无虚空之量，你有这样的量就变成完空了，又是堕在有无二相里面的。所以啊，佛法的这些文字的道理都是职业标啊，如果你都不是叫你堕在一边的，要叫你气会中道，中道实性的啊，离两端中道不存的，直下会起这一念无住的真心呢，你就了解离妄想是谁，为什么用虚空蔽喻啊，它是临而空，空而临，是个绝代的，不是空有两边相对待的这种空，这个临空绝代的临空的境界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，所以用虚空来做比喻、啊、 那如实有几种啊？这个如实就是如实，就是指真如啊，真如。真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真实如此之本来面目，恒常如是，没有变异啊，永无变异啊。啊，那个法相名词上的解释啊，真就是指真实，如就是指如常啊。诸法的体性呢，离虚妄而真实曰真，常住而不变不改曰如啊。也就是说，此真实的真如，以一切法常如其性，故曰真如啊。那最简单的讲，最白话的讲，就是真实如此的本来面目，本地风光，恒常如是，不变不异，永远是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不以万法为理，绝不受外面的境界的影响啊。所以我们皆念心，虽然现在是在人间啊，我们是人间心、五界心，但是呢，它的本体还是佛心呢、啊，还是自信光明的。你看那个地狱恶鬼众生，虽然他堕在地狱道，但是他的心呢，还是一样是放光明的。只是他那一念真心呢，久被尘恼封锁而已啊。你什么时候尘恼脱开了啊，他也一样放光动地啊。所以佛说我们叫什么？叫做穷子含宝。我们身上里面有一颗宝石，无价的宝石，可是藏在哪里我们不晓得啊。我在法华经里面就做这样的比喻啊，有一个人在他朋友那里啊，他们两个很好，然后在一顿啊这个宴会以后啊，他喝醉了，他的朋友有事要先走啊，这怎么办呢啊？他是一个自豪自我们讲莫逆之交啊，他有事要先走，他的朋友醉得这么厉害，摇不醒，好吧，那他就把一颗无价的宝珠缝在他的身上，然后他就离开了，就先行告退了。那这个人醒了以后，哎呀，他朋友离开了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他身上分文不武啊，没有钱了、啊，所以他只好去行乞，到处变成流，到处去给他做乞丐，去行乞、啊，要一点点钱了，一点点饭食而已啊。那可是他却不知道他身上有一颗无价的宝石。有一天啊，他去当乞丐，去拖到他朋友的家了。他朋友说，一看到他，哎，你怎么，你我给你那么多的钱，你怎么去当乞丐？他说没有啊，在哪里啊？他朋友跟他指出来说，在这里没有。一看，哇，这颗夜明宝石，哦，无价的珍宝。他朋友说，我这个就是送给你的。哦，他那些变卖突然就变成大富翁了。我们每个人也一样啊，我们身上都系了一个无价的珍宝，可是现在被它封锁住。被什么封锁住呢？被什么封锁住了？对，被贪嗔痴慢疑恶见呐、啊，被它封锁掉，被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封锁掉。你什么时候把这个执着放下来，它就遍地放光啊，它并没有失掉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个真如啊，它永远都是这样的啊，真实如此的本来面目，恒常的如是。你把它障住，它只是光线透不出来了。你把这些障碍去掉了，它永远都是永无变异的，永无生死的，本质清净啊，本不生灭，本不动摇，本质具足，能生万法，恒常如是的。这里在问这个如实有几种，就是问这真如有几种啊。那我们一般比较容易理解的 啊真如，那就有我空真如，这是声闻所证的，破了我执以后所证的这种偏真涅槃，所证的是我空真如。第二种是菩萨所证的二空真如，就是我空跟法空，但是没有把这无明全部断尽，在还没有无明还没有断尽以前呢、啊，还没有完全断尽以前呢、啊，不能叫做自性本质清净的真如。啊，唯有佛把这四十二品全部断尽了，那就是自信清净真如，啊，就是我们每个人本地的风光了。但是如果这个真如有几种，如果从法相名词上来查的话哦， 它有很多种，这是从我们真如的体相用上来讲，有一真如、二真如、三真如啊，还有七种真如，还有十种真如，还有十二种真如啊。如果大家想要详细了解的话，大家可以去查那个三藏法术，或者是啊佛光词典，它里面解释得很清楚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能一一详作解释啊。那如实有几种？这个讲我们这个真如有几种？那几波罗蜜心啊，这波罗蜜心就是我们大家最容易理解这六波罗蜜，这六度，这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这六波罗蜜。那还有就是叫十波罗蜜啊，十波罗蜜再从这个般若波罗蜜再开出四种。啊，这四种就是方便善巧波罗蜜，还有愿波罗蜜，还有力波罗蜜，还有智波罗蜜，这一共是十种。所以这几波罗蜜有六波罗蜜跟十波罗蜜，这都是菩萨修学的方法。那何因度之地啊？何因度之地，这是指禅宗的顿法了啊。为怎么修行能够直度之地，直了成佛？这个就好像那个行思禅师去见六祖大师所问的问题一样的，当何所悟，既不落阶级，我怎样的修行可以直了成佛，连佛也不可得，就是我怎样的修行就能够直证到无修无证者。所以你看那个42章经有一段经文说，你供养多少阿罗汉不如供养一位辟支佛，供养多少辟支佛不如供养一位菩萨，供养多少菩萨不如供养一尊佛，供养多少多少佛不如供养一位无修无证者。那是真正的佛，他是住一真法界，不是住十法界，他是住长极光图的啊。那是真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何因度之地啊，怎么修行直了成佛，连佛也不可得啊。那这唯有直下顿悟啊，只有顿悟、顿修、顿证了。我们本经后面也会讲到啊，何因度诸地？谁至无所受啊？谁至无所受？这个谁就是啊，这个就指什么？我们真如啊。这个问题啊，我如果用我们比较常看到的这种字眼呢、啊，就好像那个叫。那个叫做庞印居士，他见到那个马祖道一禅师的时候，啊，他问啊，他首先是问那个石头西迁和尚说：“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？”这个谁自无所受，就是这个，就是问这个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？谁自无所受？因为你跟万法为离的，那一定有感受，一定有去领纳，所以就是真心。但是在这里讲随智无所受，不是叫你在文字上作结啊，就好像庞印居士，他对佛法的教理是通达无碍的，但是他还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的直下慧取这一念心，道理虽然懂，但是从来没有内心的觉受，没有这样的相应。所以啊，那个最先石头西迁和尚就一只手捂住他鼻子，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巴，要叫他直下慧取这一念心，叫他忽然顿脱，叫他看能够反照这一念无住真心。他有所体会，但没有真正的悟。后来他到马祖道一禅师那个地方，同样问这个问题，马祖道一禅师啊，对着他说啊，当你一口吸进西江水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，等他真正相应这样的境界的时候，他已经不以万法为理了啊，他不会去染着了啊，所以他一下之间他就顿悟了，顿明自心了，那是一念尽性，一念相应了，是吧？所以他就据说他是一子马子道一禅是六年吧，后来才离开的啊。所以这个随智无所受啊，这次的问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？那当然大家都晓得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真如本性了。那何等二无我？那为什么是二无我呢？啊，为什么是人无我、法无我呢？ 那银河耳焰镜，这个耳焰就是指手智障，手智障能够障蔽我们的菩提，这是迷于理的，是因为我们迷于理，所以起的贪嗔痴慢疑诸惑，障碍我们所知之境，所以能够障碍我们的智慧，所以这个手智障又叫做智障，我们叫智障，能够障碍我们的菩提。那烦恼障可以障碍我们的涅槃。那这里所问的银河耳焰镜，这个耳焰镜就是问如何修行能够破除我们这个手智障啊？那诸智有几种，这个问这个智慧。那当然呢，如果是从世出世间法来讲，在法相名词里面，他把这个智慧啊解释成有一智、二智、三智、四智、五智、八智、十智、二十智，哦，那就很多了。如果大家要了解的话，也可以去查这个三藏法术，或者是这个和佛光大辞典，它里面有详细注解的。但是我们一般来讲，大家最能够理解的有两种，一个叫根本智，一个叫厚德智。根本智就是我们的清净的心体，我们这一念清净的心体，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先证的根本智，才去广修厚德智。等到你证的这个清净的心体，你有无二相的这个清净的心体，你接触就是修厚德智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的恒沙功德的妙用，就自然涌现了啊！所以我常常举那个真净土禅师的一段开示啊，他说：“但无一切心呢、啊，自然合天道啊，应用在临时啊，莫言妙不妙啊！啊，你有无二心皆理的，但无一切心，自然就跟真理相应了。”为什么一接触就明白，一明白就有它真实的妙用，自然合天道，应用在临时，那都是佛的无上菩提啊，莫言妙不妙啊。所以这个境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从但无一切心，但无一切心，你有无二心呢，这个就是根本智，从根本智起根尘的接触的作用，这个就是厚德智啊，他皆能够消归自性，因为他知道整个事项就是离体啊，梦醒啊，我们所说的梦醒啊，你绝对不会再被梦境的境界所骗了、啊、我们现在梦没有醒了、啊、把世间的境界当真了，原来啊它就是我们的阿赖，我们这个八识田中的见分，去分别我们八识田中的相分而显现出来的假象而已啊，其实真的是我们自心分别自心相啊。知识有几种啊？知智有几种？如果我们从根本上来讲，就这两种啊，一个是根本智，就是体；厚德智就是我们的用啊。那几界众生界，这个就是佛的戒律了。那当然，这里面的戒律啊，有我们人间的人尘的五戒啊，还有八戒，还有十戒，还有比丘的250条戒，还有比丘尼的348条戒，这是问戒。那随身诸宝性，摩尼珍珠等。那佛说一切法无生，因缘有的自性空，生就是无生，缘起性空的。可是外道他认为有，这些外面的这些一切法都是从有无二法生的啊，所以在这里特地举出来随身诸宝性。那外道有的说四大生的，有的是神我所生的，有的是梵所生的啊，有的是微尘所生的，所以在这里特别举出来啊，请佛陀开示啊，让我们了解一切法无生的妙理啊。随身诸言语啊，众生种种性。那一切众生这个言语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？最先大家都不会讲话，那怎么突然会有这么多的语言呢？你看光那个福建省，听说福建省就有多少方言啊？不要说福建省，就我们台湾就好了，台湾就有很多方言。我听说那个原住民呢、啊、我以前以为原住民大概只有一种方言，其实原住民的方言有很多种 如果不同种族的啊，他们互相都不能没有办法沟通了，听不懂啊。那我们听好像都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听的好像他们的音都差不多嘛，其实差别很大。这样，即使是我们闽南语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闽南语啊，南部的腔跟北部的腔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听得懂啊。像我们宜兰的腔啊，我们说这个宜兰的闽南语的腔，哦，我是宜兰人，所以我们会说加杯哈，配鸡卵，在那卡酸酸，手软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台北就这样讲，加崩配鸡卵哈，加个卡酸酸，手软软，对不对？我们那里就是加杯啊，配鸡卵，对不对？加个卡酸酸，手软软，对不对？这调这个音调就不一样。那这个语言到底从什么地方跑出来？是谁创造的？这是很奇怪的啊！这随身诸语言，那众生种种性啊，那这是问我们众生的性。你看，在古印度啊，就有这四种种性，像那个婆罗门种性、刹帝利种性、慧舍种性，还有索陀罗种性。索陀罗是最低的，奴隶种性的啊，所以他。问为什么同样是人有这么不同的种性，那个待遇都各个不平等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众生种种性，那名处及祭祀随之所显示。那这个名处就是指啊，古印度的那个五名啊，也就是古印度最先的那五种学术啊，那五种学问，一个就是声名啊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学；第二是工巧名啊，也就是我们的科技，我们的科技工巧这方面的工巧名，工艺科技这方面的；第三是医方名，就是医术的啊；第四是音名，音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逻辑学啊，逻辑辩证学这方面的；第五尊内名，内名就是指宗教的学问啊，这种修行宗教的这种学术啊。那古印度把这个学问分成这五种，那这个名处这五名及技术以及世间种种的工巧技术啊，这是谁所教的？最先是谁教他呢？怎么会有这些呢？啊，大家都懵懵无知了，突然冒出这五种学问，还有种种工巧，这是怎么来的啊？所以我们现在科学家也在那里研究。哎，奇怪，这个埃及的那三个金字塔，它的排列的组合啊，好像在显示宇宙中的一个地图，一个标示。它的方向跟阳光跟太阳跟月亮都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角度啊，那这么大石头又怎么来的？是怎么印上去的？所以我们在想啊，嘿，是不是有外星人？那现在很多人又在想，嘿，我们画那个菩萨像后面有个圆圆的，那会不会是外星人戴的那个太空帽？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就在那里想了，嘿呦，我们宗教的缘起是不是因为有些外星人戴着太空帽，穿着太空衣，我们把它画成那个像，所以他叫我们这些，我们就把它当菩萨。菩萨是不是这样来的？神是不是太空人？我们就在这里打妄想啊，是不是？我说这些技术啊，真的，它是怎么来的？你去想，实在很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这些工巧怎么现出来的？你看，像我们地球上有很多地方，一片草原中间有很多大石头啊，而且都是竖起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了很多那个介绍我们世界地理的啊，很多我们地球上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，不知道是怎么而来的。所以真的，这个宇宙的事情呢，真是千奇百怪啊，唯有你明心见性，你在你自己的心中啊，你就可以了然你一切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怎么一回事，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就好像佛在他的定中，对不对？守楞严定中，看到为什么松树是弯的，为什么乌鸦是黑的啊？为什么那个白鹤是白的？我们都说那自然的嘛，对不对？佛看得清清楚楚啊，这个楞严经说得非常的清楚的啊，所以。名处及技术随之所显示啊，那这个哦，时间就差不多了啊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